啊，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圣经要道的第十八章，有关奉献的道理。上一次我们谈到为什么要奉献，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因为神要我们奉献，因为要报答神的恩典。我们又谈到该怎么奉献，主要的就是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是当纳的，这是不可不行的。还有要乐意奉献，就是乐捐。那么乐捐主要就是为了建会幕、建圣殿，今天嘛就是要建会堂啊，或者是要建什么建筑物，安老院呐、孤儿院呐、医院呢、学校啦，等等，或者是要帮助孤儿寡妇，还有那些出外的贫穷人，所以我们要乐捐。对教会来说，我们除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之外啊，我们还要经常奉献，以及救济奉献、建堂奉献，还有感恩奉献，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要时常留意啊，斟酌自己的力量啊，去奉献。好，现在我们看214页，能把这细要第十八章奉献啊，第三个奉献的精神啊，奉献的精神，同样是奉献。有些人呢，是奉献的心甘情愿，有些人呢是有点勉强。所以这一段该告诉我们奉献的精神，第一个要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以前呢，以色列百姓为了这个建造会幕，他们开始奉献。为了会幕要奉献呢，神特别指示一句话，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出埃及记》25章第2节，25章的第2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甘心乐意这一句话啊。还有在历代志上29章，这里啊也是这样说啊，这是因为当时哈、以色列的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众首领，他们为了要建造圣殿呢，他们也是极力的奉献。那么这里记载历代志上29章的第9节的高展，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啊。所以看古代啊，以色列百姓为了建造会幕啊，后来大卫王啊为了要建造圣殿，帮助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他们开始奉献礼物啊，奉献很多的材料。那这里两个地方都特别强调，他们是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那新约圣经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也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新约圣经保罗的教训里面也是一样，你们要出钱出力，或者是要奉献，就要捐得乐意， 啊，要捐得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应该要奉献，没有错。有做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的信徒，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尽力来帮助教会，因为教会是我们的家嘛，啊，所以大家要为这个家的开销，这个家的一切这个用途，大家要帮助，要极力的奉献，但是不要勉强啊，要甘心乐意，你的每一笔钱，每一笔奉献。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不是被逼的，这样才好啊！这样捐得乐意啊，啊，神也才能够悦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奉献的精神就叫诚诚实实，很诚实的来奉献啊。历代志上29:9，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神，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我这里说诚心乐意啊，就是诚诚实实，尽心心嘛，尽实在。那在哥林多后书8啊，保罗曾经见证这个马其顿的众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哦，有一段期间呢 遭遇到这个天灾，所以他们的经济啊发生困难。当时在外邦的马其顿众教会，虽然他们也是在贫穷的时候，可是为了要帮助啊耶路撒冷啊那些犹太的弟兄姐妹，马其顿的众教会啊一直的再三要求我们呢 准许他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那这里保罗用这个再三的求我们，再三拜托的丢了啊，表明非常的诚心诚意的啊，所以才说再三的拜托我们啊。那保罗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再三的拜托呢？因为他觉得马其顿的众教会啊，那个时候也在试炼之中，他们也是蛮困蛮辛苦的。可是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犹太弟兄啊，比我们更辛苦。所以他们就再三的拜托我们哈，让他们能够奉献一点呢，来帮助他们。所以当然了，保罗也是不能啊完全拒绝。后来啊，就给他们呢，在这个供给上有份啊。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马其顿教会，他们要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再三的，是诚心诚意的，实实在在的啊。那相反的来讲，《使徒行传》5记载亚拿尼亚夫妻，当时啊，所有的信徒在叫奉献财产。那奉献财产呢、亚拿尼亚夫妻啊，他也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奉献财产呢、人家都知道了啊，这样不好意思啊，那是出于勉强啊，他们也奉献财产。那把财产卖了以后，现在要过那个房屋公用的生活。那财产卖掉，他把这些钱呢、私自留下几份，留下一部分呢、然后拿到彼得面前说他们呢也要奉献财产。当时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已经看出来这个亚拿尼亚存心不良不老实啊，所以彼得告诉他，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要欺骗神呢？财产没有卖不是你的吗？那既然卖了，你也可以做主啊，我要奉献一半也可以啊，你为什么卖了然后自己留下一部分，然后他交给我说这是我的全部，这叫沽名钓誉啊，那爱面子啊。其实他自己留下几分那自己留下几分以后，你现在要从教会再得到这个公共的救济啊，公共的帮忙啊，因为奉献财产之后就变成了房屋公用了，那按照教会的配给你来领受。那当然教会的配给就不能那么多了，所以你自己留下几分可以好好的再享受，这个是存心不良。所以彼得责备他，你这个人存心不良，你试探神。所以一讲亚拿尼亚马上倒下去了。过了不多久，他的太太来了， 还不晓得这件事，彼得问他：“你们奉献的所出卖的财产就是这些吗？”太太说：“是啊，没有错。”彼得说：“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那么他也马上被责罚，就当场死掉了。这两个奉献不老实的人当场被咒诅死掉。当时因为在使徒时代这个圣灵刚建设的教会所以神非常严厉的来看待这件事，不愿意以后的人继续欺瞒继续为了要又要面子又要理智这样不可以的所以奉献第二个精神就是实实在在诚诚实实。好，看245页第三，要献上最好的，献上最好的利未记22:17-25告诉我们，古代以色列百姓要奉献给神的那些东西当中通通是要没有残疾的，牛羊没有残疾这里特别谈到你奉献的那些东西不可以有残疾残疾就是破朽了，残缺了那不可以有残疾，所以这个22章的22节说，瞎眼的、折损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仙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神就是表示说那一次牲畜是完美无缺完美无缺那至于人也是一样牛啦、羊啦、人都是一样，要献给神的都是要最完美的最完美那马拉基先知的时代当时的百姓又是犯了这个毛病把那个家里面比较牛羊有缺陷的就拿来献祭了当时的祭司也不把关不把关认为有人要献祭，那我主持献祭的祭司平安祭啦什么祭都可以留下几分所以不严格把关，把那个瞎眼的啦瘸腿的啦通通收起来，所以神透过马拉西先知来责备他，他说：“你们这种缺陷的东西，你敢献给你们的神长吗？你得先定了，那你们不敢献给神长，今天你拿来献给神，这是应该的吗？不应该，所以献祭要献上最好的最好。那你看亚伯拉罕他献祭，他是献独生子以撒，这个是最好的，另外。”当他跟这个麦基洗德第一次见面，他要奉献的时候，他特别献什么呢？希伯来书7:4，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啊！亚伯拉罕的奉献给麦基洗德的东西是从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对现在上等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取十分之一，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在奉献也是诚心诚意把那个最好的来献上那古代的圣徒差不多都是一样或者像这个阿扁亚伯阿扁的献祭看4:4，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亚伯跟该隐两个人同样在献祭，那该隐是拿土产，亚伯是拿头生的头生的还有加上羊的脂油，这都是最好的要献给神。所以圣经记载说，神悦纳亚伯的奉献。好，所以我们今天 记住这个原则，我们要奉献就是要献上最好的。同样啊，你要奉献你的孩子当传道，哦，这个最优秀的，这个身体最健康的，最聪明的，品德最好的，献给主耶稣用啊。不要说，啊，这个笨笨的啊，这个不会读书啊，让他去当传道好了，哦，我们传道神学院又不是垃圾堆 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样太藐视神了啊，所以奉献要奉献最好。好，第四个，要尽力奉献，要尽力。你看马其顿众教会，他们在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是过了力量，是尽力又过了力量，这个是很感动人的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提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马其顿众教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保罗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这个就是尽力的，不但是尽力哦，还过了力量，超过了，我们觉得这个太超过了啊，所以奉献的精神就是要尽力奉献。你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啊，记载玛利亚啊，当时的伯大尼的玛利亚奉献香膏，那么在奉献香膏里面，马可十四章第八节特别强调，他是尽力奉献，是尽他所能啊。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八节了，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尽他所能，那就是尽力了，尽力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件事啊，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特别宣传呢，以为纪念。那么另外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看那个在会堂里面呢，看到弟兄姐妹在奉献，他看到很多财主啊把很多钱放进去啊，当然也看到财主啊舍不得奉献的也有。其中啊，他看到一个穷寡妇，这个穷寡妇啊，他奉献两个小钱。最后呢，主耶稣怎么评论呢？他是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呢，是他的养生啊，也就是说，或者是他今天全家人要吃的，就是这两块钱，两个小钱，啊。但是财主呢，他们是把自己有剩下的拿出一部分来奉献，这个就差很多，哦。财主的奉献是自己有剩下的一部分拿来奉献，而这个穷寡妇是把所有的要养生的两个小钱呢，拿出来奉献。从外面来看，外表看，好像财主的奉献更多，其实耶稣说，这个穷寡妇啊，已经尽他所能的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这是尽力奉献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奉献的精神呢，就是要尽力。路加十二章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对的啊，神多给你，你要多奉献呢，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在这个今生啊，物质上比较丰富的人，当然他都要多给，他都要多奉献，尽力的哈。好，第五，奉献的精神呢，就是及时奉献。所谓及时奉献，就是把握机会，把握时间。 那这里几个时间呢？啊，我们要把握，一个是趁着你富足的时候，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哈，告诉我们，今生富足的人啊，今世富足的人啊，要多奉献啊，趁着你富有的时候，因为哈，这个钱好像水了哈，那等于讲越来越去，海水越来海水铁定。那现在这个钱财啊，钱潮啊，让流到你这边来了。你现在富足了，那趁着你富足的时候，赶快奉献，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啊，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哦，就是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哦，要多奉献。所以我们说奉献要把握机会，及时奉献，特别是你现在富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哦，因为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不是富有了，啊，你这里发大愿哦，已经上班了啦，啊，所以有人有钱的时候，啊，不要说啊，少奉献，连一毛不拔，啊，等到啊钱已经啊输光了，或者生意啊倒了，赔钱了，哎呀，要怎我怎啊给现一寡，啊，要怎啊拢上班啦，所以哦，告诉我们啊，要趁着富有。第二个呢，要趁着灾祸还没有到以前，灾祸，传道书十一章第二节说，你要分给七个人或分给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啊！真的，这个世界的灾祸太多了啊！一下子这个饥荒啦、瘟疫啦、地震啦、打仗啦、天灾啦啊，那这些灾难来了啊，你的财产都被充公了。被流失的，好像去年，啊，311日本的九级大地震，很多人的财产呢、啊、生命一下子通通没有了。紧接着在啊空前的大海啸，把所有的都通啊刮走了，啊，这种灾难哈、哦，什么时候遇到不知道，所以趁着灾难还没有来之前，你现在啊又有钱，你应该把握机会奉献。第三呢，就是趁着钱财有用的时候赶快奉献，哦，现在我们钱财还有用哦，什么时候没有用？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一天，钱财就没有用了。现在钱财还有用啊，要赶快把握机会啊！钱财没有用了啊，耶稣来了，都变成废纸了，那你才要奉献，已经来不及。好，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还活着。活着是你的机会，有一天生病了死了，你的那么大的财产呢、啊、变成你的子孙的，变成别人的，那别人要怎么运用这些钱不知道，或许有人拿去赌博，或许有人拿去做杀人的代价啊，或者有人拿去奢华宴乐啊，嫖毒瘾哈、哦、这样子，那不是很不值得吗？啊，第五，趁着主耶稣需要的时候，啊，那现在我们要极力的向外传福音，我们有很多的建设，现在教会正需要大家大力支持的时候，啊，趁着教会需要的时候，耶稣需要的时候，你赶快做，啊，好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约瑟，啊，他及时的领了主耶稣的身体啊去安葬，别人呢、啊、就没有份了。那尼哥底母呢，他带了很多的木药了、沉香呢去抹主耶稣。啊，另外玛利亚，刚刚我们讲的，他趁着耶稣在的时候来奉献香膏。可是还有一些女徒啊，就是女信徒，他们也是准备香膏要抹主耶稣，可是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复活了，没有机会，所以奉献呢，就是要及时奉献，那么那个钱呢、啊，就 非常的有价值哈，非常的令人呐欣赏哈，令人高兴。第一个对神的工作，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说：“你奉献的会使神的家有粮。”神的家就是教会，假如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的极力的把握时间的奉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啊就不缺乏，常常都丰丰富富，可以做该做的工作。而且呢，你如果多多奉献了，能够让更多的工人呢能够专心的来为神工作啊。现在舍多功少，可是如果大家很多人出来奉献，出来为主工作啊，有时候又觉得经济好像不够啊，好像我们台湾总会啊，现在一年呢的预算要一两亿啊，就能用啊，啊，那我们这些工人呢，有的人退休了啊，有的人呢刚刚进来啊，那如果更多的人来念神学院，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专职侍奉的行列，我们这个经费就很庞大，这个人事费就很庞大。所以如果大家多多的奉献的话，那更多的专职人员呢就可以加入这个宣道的行列这个不是很好吗？还有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好像这个培养工人这个对外的福音宣道，包括这个电台啦、电视啦、各种电子媒体的哈，还有文字布道，或者是建制会堂，还有种种硬体的设备，这都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如果大家认真的奉献的话，那么这一切容神益人的工作就能够很容易的来推行。您看撒迦利亚书里面哈，哈该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所罗巴伯的时代他们要重建圣殿，可是当时的百姓就是不奉献，延迟奉献，结果让这个建殿的工作一延再延，而且一拖了15年没有动，就是因为大家专顾自己只有顾自己的天花板只顾自己的房屋，那神的家都任他荒凉所以这样就很不好所以奉献的好处，第一个能够直接对神的圣工加以帮助，第二个呢，对那些受惠的人来讲你奉献财物，那教会拿去帮助那个贫穷人或者是孤儿寡妇，那么对这些受惠的人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使穷困的人呢生活得到帮补真的因为穷人家很不可想象，有时候连三餐都不济那学校开学的时候子弟这些子弟的那个学杂费又发生困难，那甚至有的连营养午餐的钱都缴不出来那你如果很多人奉献，那么教会去做这些救济的工作，帮助孤儿寡妇的帮助的好，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得到照顾了，一方面呢政府也帮助一点，那教会再帮助一点，他们的生活就改善了。再来呢，这些受惠的人就是接受帮助的人呢，他们信心得到鼓励信心就坚强了，他们就会荣耀神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很多受帮助的人他们很感动很感激神的恩典，也感激教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会更加的热心爱主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二节，第九章十二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帮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你看这些接受帮助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不但是生活上得到帮补啊，他们越发感谢神，越发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哈，弟兄姊妹极力的奉献呢，对圣公确实有帮助。特别是那些受帮助的人呐，啊，不但是生活改善了，啊，他们信心也进步了，他们会感谢神，会荣耀神。那反过来讲呢？这些得到帮助的人呢，因为他得到帮助了，他信心恢复了，所以他反而会替那些奉献的人代祷。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四节，后书九章十四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你看，哦，这些受帮助的人呢，太感动了，因为他在困难的时候啊，得到你们的帮助，所以他现在改善了以后，他反过来啊，会帮助你祷告，会求神祝福你，啊，所以这个对受惠的人讲啊，受惠的人哦，这个生活把帮助了，信心进步了，荣耀归给神，反过来帮助你们祷告。好，第三，那么这个奉献的人本身呢，第一个。肉体蒙福了，啊，就是你的物质，你的身体会得到福气。圣经箴言二十二章第九节说：“眼目慈善的必蒙福，因为他把食物分给穷人。”眼目慈善，神要祝福他。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神，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所以，哦，我们今天啊，不管用什么来奉献来帮助，反正神会纪念，因为只要你是出于真心乐意的哈，诚诚实实在奉献的话，那么神还是会帮补你，会赏还你，你算是借给神了。尤其神对那些奉献十一的人哈，十一奉献的人有特别的祝福，说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来倾福气给你们。哦，所以，甘心乐意做这个十一奉献的人呢，神会从天上倾福气，而这个天上倾福气哈，并不是真的这个打开天窗啊，把新台币啊倒下来，把美金倒下来，不是的，就是说很多属灵的福气，啊，从天上而来，啊，这个福气包括你肉体的平安，啊，生活的充足。哦，信心的坚固，哦，儿女的孝顺，夫妻的恩爱，啊，这些，啊，都是在神从天降福的内涵，啊，所以奉献的人，哦，在这个肉体上真的会得到神的祝福。尤其在遭患难的日子，神必搭救他。这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说，这些帮助人的人呢，当患难的时候，神听他祷告，会搭救他。你看多加就是这样子。这个女徒多加，因为她平常广行善事，都施赈济，尤其对那些寡妇啊，这个多加是很疼爱他们。有一天呢，她生病死了，那些寡妇啊，赶快啊去请彼得来，请彼得为他祷告，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都是因为他平常啊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透过彼得啊来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二点福气啊，就是灵性蒙福。刚刚我们说的奉献的人呢，啊，肉体上蒙福，还有灵性上也会蒙福。你看哥尼流哈，《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哥尼流这个人的故事。那哥尼流啊，平常是多施赈济，常常祷告。说有一天呢，神纪念他，就差遣彼得到他的家去布道。结果全家人呢，就非常的感动，就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又得圣灵，又受洗赦罪。这个都是因为平常哥尼流啊，多施周济，常常奉献的关系。 啊，所以你看这种有爱心的人，常常奉献帮忙人的这种人呢、啊，有一天神会带领他来认识耶稣，来得到赦罪的这种大恩典。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说：“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要存到永远。”啊，真的是这样子。我说我们现在啊，对钱财的施舍啊，贫穷人的周济，这种义果、这种爱心、这种义行呢，会存到永远。所谓存到永远呢、啊，也就是神会纪念呢、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施舍哈、啊，就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为自己持定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多多奉献，来施舍帮助人呢、啊，就等于是为自己啊积美好的根基啊。这也等于啊，等于是持定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多多的奉献，多多的帮助人，这是很重要的。主耶稣更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你现在捐献钱财，你现在多多奉献，等到有一天钱财无用的时候，那么你要被接回到永远的帐幕去了。现在你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就是结交主耶稣，其实世界上的钱很多是不义的，你用这个不义的金钱来结交主耶稣，有一天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主耶稣要接你到天家去，这就是灵性门徒啊。所以耶稣才说，你的财宝在你，你的心也在那里啊，我们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大家很认真的对教会奉献，奉献钱给教会，奉献你的身心来为教会事工，那耶稣说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啊。如果你常常奉献的话，那你会关心这个教会的圣工，因为我常常奉献钱给这个教会啊。比如说你是北台中教会的信徒，那你常常去帮助一个孤儿院或者是安老院，你经常的奉献，所以你会关心说，哎，安老院最近经营的怎么样啊？那这个医院最近经营的怎么样啊？因为你奉献那边，你的心就在那一边。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找机会，把握机会，做应该做的那些善事啊，那我们才能够更关心神的工作啊，更与神更亲近啊。第四，不奉献的人的结果啊，刚刚我们谈到奉献的益处，现在我们谈了有一些人哈、真的很吝啬，不奉献。那不奉献这种人呢，他的结果怎么样啊？第一条，不奉献的人呢，他会更贫穷。更贫穷了啊！这个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啊！在神的圣工上哈啊，越吝惜的、越吝啬的，会穷乏的地步，如散啊！人家以前哈，我们的老信徒常常说：“如显如后呀。”因为行路就好，都唔甘偏，都唔甘偏，都散，尤其这个奉献十分之一也是一样你凭信心把十分之一奉献上了，神呢、真的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但是你吝啬，你说我这个我的薪水都不够用了，我怎么能再奉献十分之一呢？就是你这样的看法，所以你永远是这么穷。所以哈、要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十分之一的奉献，感恩的奉献啊，一直的做，你会越来越丰富，否则的话真的会贫穷。第二个，你的祷告不蒙应允啊，箴言二十一章十三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啊，真的， 现在穷人呢，哀声的向你祈求，你不答应，啊，你不伸手，将来呀，你呼应的时候，神也不答应你的，因为现在看得到的弟兄姐妹，那些穷人呢，向你呼求，你都塞住怜悯的心，你的手都不向下，你的手都收缩不伸出去，那将来你祷告神，神说我也不听。再来第三呢，不奉献的人呢，会惹神的愤怒，会惹神愤怒哦，因为你不尽心尽意，你不甘心乐意，你不报答神恩，你忘恩负义嘛，当然神就愤怒了，啊，好像马拉基的时代哈，因为百姓不奉献十分之一，说被神把他咒诅，咒诅啊，就是五谷不丰收啊，五谷的水果的不收成，啊，不到期就落下来了。啊，天不下雨，这些都是神咒诅。因为，不关心神的殿呢，就失去神的恩典。哈该书第一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啊。因为他们对这个建造圣殿呢不关心、不奉献，所以天就闭塞不下雨，五谷不收成，水果不结果啊。那么，收进来的很多。但是存下来的很少，啊，种的多，说的少，吃吃不饱，喝喝不足。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奉献，不关心神的殿。好像巴比伦帝国最后那个王伯沙沙王，伯沙沙王啊，他灭亡的原因就是他亏欠神的恩典，亏欠神，就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呢，可是他对神呢，非常的不恭敬，啊，不成比例，所以最后国家就毁在他的身上了。圣经又记载西西家王，当他病得到医治以后，没有照所蒙的恩典来报答耶和华，啊，所以就惹起神的愤怒，啊，这是记在历代之下32章25节。历代之下32章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哦，你看这个告诉我们，西西家王啊，最后蒙恩的时候他忘记报答了，所以愤怒就临到他，还有耶路撒冷，还有犹大全国，因为他是王嘛。啊，最后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耶稣说：“哦，这是保罗引证耶稣的话。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句话很有名：“施比受更为有福。”听说啊，我们台中教会这个郭顺命长老哈，他一生当中有两篇的道理啊，最喜欢一篇就是《弥迦书》6章第8节，行公义好怜悯尊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还有一节呢，就是这一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他讲到的是最喜欢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一般的人呢，认为受才有福啊！我得到的，我伸手，我手心向上，你多多给我，我就有福了。可是耶稣说：“施，你能够拿出去，帮助人，手心向下，这样子更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赚钱要努力贡献于圣公。我们也要把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啊，这样的服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奉献除了金钱之外，还有身心灵啊都要奉献啊。所以以上啊这个第18章有关奉献的道理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同时知道，我们除了物质的奉献，还有身体的奉献，还有心的奉献，这些啊要并进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奉献的道理啊，就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得到神多多的祝福。好，以上，大家默祷。 阿门。